当可以哈，好，大家都戴口罩，这个历史画面应该要拍下来。感谢神哈，我们都有这些政府在帮助我们有这些防护的措施，所以口罩戴正确，那个防潮的在外面。有颜色在外面，里面是可以吸你的汗水的那一面哈。然后拿下来之后，这样拿下来，那最好不要太重复使用，因为你用了一天了，其实你自己打喷嚏或是你的那个哈啊，所以你拿下来之后，然后就直接去丢垃圾桶了啊，因为你可能外面吸附了很多这个脏东西，或是甚至有细菌，所以你再伸手去摸它，然后再放好了，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啊那个，所以你就是把它拿下来就丢掉哈。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这么美丽的早晨，这么美好的天气，谢谢你让这么多弟兄姐妹就是预备心来朝见你。是的，我们感谢你，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们向你感恩。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常常与我们同在，愿今天你使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也让我们充满的平安跟喜乐，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为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小组长，你是小组长呢，你可以站起来一下嘛，我们要为你祷告。有没有小组长在我们当中？教会的小组长，小组长都参加第二堂是不是？好，为什么为你们祷告哈？就是你是领袖了，其实包括牧师哈。我刚刚就是看到，因为我今天讲的信息是讲到约书亚接班这个摩西的棒子啊，成为他的接班人。但是刚刚在敬拜的时候，一直看到好像老摩西哦，就是坐在山坡上拿着他的拐杖，然后就是一直看着那个天上的星哦，一直看着远方。好像是一直仰望上帝，但是我感觉到说，上帝告诉我们，好像这些leaders， 甚至你是家里面的其实特别是弟兄啊，你是带头的，你是带领的，但是其实是孤单的啊，其实也是很寂寞的，有很多的责任啊，有时候甚至是压力在你的肩头上，可是不容易有人来分担。所以这样的担子一直在你的肩头上，那你只有说啊，常常坐在主的面前来仰望他。但是主说你是忠心良善的，那主知道你是个好牧人啊，为你的家或是为教会为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早上主要鼓励你哦，你不孤单了，你也不寂寞，有主与你同在啊，这是给你的使命，你也这么忠心的走到今天，所以主会继续带领下去。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举手，为我们教会的这些小组长以上的这些领袖，甚至你在家里面一家之主，我们一起来祷告说，上帝，我们有你真是美好，我们有你不孤单也不寂寞。天父，我们这个时候你的孩子们，你所拣选的仆人跟使女，主啊，你所喜悦的，主啊，你保护他们如同你眼中同人的，主啊，他们一步一脚印的跟随你，主啊，他们常常的用他们心里面的眼睛在仰望你，主啊，虽然看起来是一片黑暗的天空，但是他知道，主啊，你在那里，你的眼目一直眷顾，主啊，求你帮助在这段服事的旅程里面，主啊，有你同行，有你陪伴，而且有你的恩典，有你的恩惠。主，谢谢你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神你的宝贝，主啊，你所心爱的教会，这些你所使用的器皿，主啊，你所使用的仆人，验证他们的忠心，恩待他们，祝福他们，主啊，让他们心里面充满平安跟喜乐，充满了盼望，主啊，恩待他们，让他们手所做的工作被你来兼顾起来。主，谢谢你，赞美你，他们一生跟随你，你在他们的前头成为他们引路的。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应许，主啊，你不撇弃，你不撇下，你不撇弃。我们感谢赞美你，让这个教会每一个小组长都成为一个好牧人，忠心的牧人， 主啊，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这些好牧人仰望你，交托给你，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啊，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更新再出发，那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讲的哦。我觉得说主啊，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所以再一次的机会是说，主啊，这么多年忙碌哦，就是这二三十年来这样子忙碌，那发现说主啊，我跟你的关系好像因为忙碌之后，那个距离好像就有点拉长了，然后就会很有点怀念啊，过去怎么样的很单纯的、很认真的啊，然后很敬畏神的在跟随主。所以我说主啊，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个更新，然后再给我一次的恢复，好，让我可以像以前一样啊，那样的简单单纯的来服侍你，来跟随你。所以我也把握这个人生的下半场，然后好好的从头再一次从头开始去省思自己的生命跟自己的灵性，然后继续跟主耶稣走。因为机会不会非常多，渐渐的年纪会大，那我盼望说是心思意念不断的在更新，让自己在越到年老的时候是人家会喜欢的老人。会不会有些我们老的时候在玩微工厂，那叫够狼玩。老人家有时候觉得我们唠叨我们啰嗦，然后我们怎么样，但是我是主啊，帮助我现在就开始学习有主的生命，到有一天年老的时候，哇，我是可以帮助人的一个老人我是一个可以给人安慰、给人温暖、给人鼓励、给人造就的一个老人家。我是一个可以提供很好意见智慧，我的人生经验可以帮助下一代的一个老人。所以我现在好像在为我预备我的老年，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上帝一个什么样的仆人。好，那所以我在想到我自己，那我也想要说主啊，我在这个要到龙潭去的时候，我该讲什么？那主就给我这一段经文，我说主啊，这个很普通，大家都常常听到，大家可能常常都记得，哇，第一章第五节告诉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无论往哪里去的，神说我都会与你同去。可是我发现说，哇，当我在思想到更新再出发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第一节里头的这个。第二节那个地方有两个字就很吸引我，像跳出来一样他这边讲说，这是在约书亚记嘛，第一章那个地方，第二节他讲说，现在你要起来。这个起来两个字就给我有一点点的提醒，然后有一点点的一个启示一样，对，好像这些年来的忙碌已经习惯，或是已经觉得说哇。这个挑战很多，虽然挑战很多，你就学到很多方法去解决问题。可是如果它是一直在一个循环里头，哇，主啊，我会觉得说这样子有点辛苦了。所以那个信心或是那个斗志，好像就越来越停顿的感觉。看到这个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说好像主在对我说话，不要赖在那里，要起来。我们不要落入了那个埋怨，或是落入了那个沮丧，或是落入了那个说没办法，没有用，就是这样。所以主好像提醒我说起来。那我想这个今天，所以我就用心的来预备这一篇的信息。那我们先站起来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或是你有带圣经的话那我们一起同心同声的，我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好，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Amen， 大家请坐。好，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它的背景哈。实际上它是接着这个生命记的后面，所以生命记里头是摩西再一次在他临终之前，他再一次的把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例、典章、诫命再一次的跟以色列的百姓说明，然后之后他把棒子交给约书亚。所以在这个摩西他在叙述这个背景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说你们要遵行，这是在第29章第9节那个地方，他就已经讲到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所以呢，摩西他知道说他没有办法，他不能进迦南地，不能进那个应许之地，所以呢他写下上帝启示他，上帝给他许多百姓应该遵守的这些律例典章等等，所以他把它写成书了。然后这一本很重要的律法书呢，就交给了利未人这些还有这些长老们，在每他有交代哈，在这个每七年的第七年哈的祝棚节，当百姓来朝见神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要念给百姓听。为什么要念给他们听？这好多的这些上帝的这些律例典章等等，要念给百姓听，包括那些寄居的人，念给他们听。为什么要念给他们听？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要学习敬畏，学习敬畏，敬畏神，好让他们在他们所住的地方日子可以长久。所以对约，为什么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章第八节那个地方说这个律法书怎样，他说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所以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律法，他们的道路就可以怎样亨通。好，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讲到有人说这个律法书就是圣经神的话，没有错，但是他们的那个时候律法书是妥拉，对不对？你知道妥拉就是前面的那五卷旧约，前面的五卷书，对不对？里头有很多上帝教导他的百姓该如何来做。所以在约生命记的到在31章的时候，摩西就开始在鼓励这个百姓，好，你们不要惧怕啊，然后呢，上帝不会丢掉你们的啊。好像一个领袖不在了哈，然后呢，这个百姓就担心了，那接下来谁带我们呢？接下来我们往哪里去啊？摩西带了他们多少年？40年，对不对？所以呢，而且他那么有神的同在，行了好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对百姓来讲，哇，他年纪大了，然后他不在了，怎么办？所以摩西呢，特别的来鼓励他们说，不要惧怕，然后呢，上帝一定与你们同在，所以上帝不会说撇下你，就是说我走我的哈，丢下你不管了，然后上帝也不会丢弃你说你没有用或者你怎么样，我就把你丢掉了。他说不会的，上帝会与你们同在。所以对他对这个约书亚也是这么说啊。所以约书亚也是在这个整个旷野里头成为摩西的帮手。所以在经文我们刚刚开始读的时候，他讲他说神，后来神亲自对谁讲话？对约书亚讲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摩西，其实我在预备在默想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我们每一个人呢，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的装备不管你是技能也好，或是你所经历到的这些经验等等，都不是白白的。你看到这个 摩西是不是有40年的时间在王宫里面，所以他受了很好的教育，对不对？那老百姓呢，他们有多少年，有我们说这些以色列人有400多年是在埃及做什么，是为奴啊。所以摩西有很好的教育，他可以写下东西来，所以呢过去他的装备在这个时候被上帝用了，把上帝所有的这些律例典章可以写下来，可以写下来，而且可以一直的传留下来。所以看到说神在我们生命里头装备很多的技能知识等等，其实是有他的用意，有他的用途，有一天上帝会使用我们这一份来侍奉他，阿们。所以感谢神。好，那我们看到说这一群百姓呢，他们要进去迦南地之前，摩西要过世之前，上帝交代的也蛮清楚的，所以他把那个摩西跟约书亚找来了，然后就跟摩西讲说，你就是不能进去，你的时间到，你要跟你的列祖同睡了。好，然后呢就跟约书亚一样讲一样的话，说你要带百姓进去，你不要害怕。但是上帝讲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后来他叫摩西把这件事情写成歌，我把它写下来，而且这个还要写下来之后要给百姓来唱，将来有一天你唱这个歌的时候，你就想起上帝老早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了预言一样，说这些老百姓呢、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就是吃好喝好就变成肥胖，然后就开始做什么，他敬拜别的神去了，就违背神，就离开神了。所以神他说你们还没进去，我就已经先知道了，所以知道将来你们会背叛或者会离开我。但是神说，上帝他还你回转的时候，你归回的时候，他仍然是有恩惠有怜悯的，所以他要摩西把这个写下来，写成歌，好，然后所以呢，后来摩西真的写下来，然后跟约书亚好一起在百姓的面前来公布这个内容。好，所以这个讲到说，好像这一首歌叫做见证，说在多少年前，上帝就已经知道你的未来。我们会忠心到底吗？或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犯罪犯错背叛的一个情况？所以神老早知道了哈。好，所以神只让摩西呢看见了应许之地，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进去，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应许之地是多少年前的应许？你们有没有稍微算一下？超过400年，对不对？从摩西从谁？亚伯拉罕几岁啊？75岁的时候离开乌尔，对不对？然后呢，神就是说要他去到他应许的地方去了。那他活了多久？亚伯拉罕好像活了170几岁，是不是？好，算了一下，再加上摩西，他活到120岁哈，所以几乎快差不多500年前的这个应许，哇，走的这一条路有一点点什么？有一点长哎。可是人会忘记，人会灰心，会放弃。可是上帝说，这是我启示哎，我们台湾话讲就抓哈，是不是？他启示说的，所以他就遵守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总有一天他是要一定要实践，要实现这个约。所以他们终于来到了这一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刚刚读过的地方，有一个地方讲到说，他们从哪里到哪里，哪里地界。好，这是神应许列祖的。好，所以摩西呢，他到120岁过世的时候，他眼睛是怎样？圣经讲说，眼目没有昏花，眼睛没有昏花，然后他的精神也没有衰败，所以他年老的时候精神是怎样？很好的。那我相信他是一个有神同在跟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他的精神是很好，阿们。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秘诀，如果我们一整天，我们一整个星期，然后我们真的是疲惫有点灰蒙蒙，我们的整个人精神各方面，可是如果你发现说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很好的敬拜，很好的主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整个人会亮起来？有没有感觉过？他说离开教会的时候，主日之后，你觉得你好像有一点被充电的感觉，里面就又好起，又好像觉得又精神起来了。所以我相信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应该是明亮的，他里头应该是都是会有精神跟清神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常常的被什么圣灵充满？好，所以等一下就会告诉你，后面我们会提到。 好，所以呢，摩西他过世了，然后神亲自帮他埋葬，没有人找得到他的坟墓，对不对？好，然后呢，百姓就为他哀哭了多久？哇，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30天的时间在约旦河边，然后为他哀哭，然后之后就启程了，因为约书亚已经接棒了，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说：“起来吧！”好，所以这就是接到第约刚刚我们读的。所以我们先来看我的第一点，讲到说，其实约书亚他在这个旷野里头，他有被预备到，他这一段旷野的时期也是上帝跟他同在，但是也有在做预备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好像说这个临门一脚是要靠约书亚把他踢进去的一样，好像踢足球。那所以这个最后这一小段也是非常辛苦非常艰难的，因为里面住了很多其他族的人，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些人给赶出去，才有可能去居住在那块土地上面。所以上帝为了这一段艰难的时期，为在旷野里头预备了他。那我想旷野这40年一定有很多的挑战，这40年一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在那个旷野里头，他却被装备了。我发现第一个特质就是他很忠诚，他非常的忠诚，忠诚的跟随在摩西的身边，他忠诚的跟随着这个领袖，而且顺服了这个领袖。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是谁的帮手，摩西的帮手。这个摩西的帮手，他还不是随便来的耶，他是摩西拣选的。好，这是在这个民数记11章，他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所以一个领袖他也会很谨慎的去选择，去拣选一个帮手在他身边。所以帮手选对了你就很棒，帮手不对的话就有点怎样，就有点麻烦了。好，所以呢，他是被摩西拣选了。这让我想到说前一段时间刚过世的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是布永康，大家知道他吗？一个德国的布道家，德国人，但是现在后来住在美国。他在非洲做了很大的这个布道的事工，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那一种画面。那他过世了，但是他是我一个很心里面很敬佩的一位属灵的长辈，所以我常常注意他的脸书。他即使把棒子交给了他的一个同工叫 Kalenda， Daniel Kalenda， 交给他之后他自己退休。其实他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癌症，是鼻癌。他来过台湾2次还3次，其实来的时候他其实就有这个癌症的，但是他比较没有对外公布。所以他很早，大概50几岁他就开始在预备接班人了哈。那所以呢，我看到说他连退休了生病了他都用脸书直播牧养讲道。那我很喜欢听他的分享哈，或者说他写出来的就很有那个生命跟感染力，这是也是我们很羡慕的。有一天我们的话语是有生命力，是可以牧养别人的，所以我非常敬佩他。所以他看到这个 Daniel， 他只是他们的团队里面的一个小同工，甚至让他管理仓库的事啊什么的。可是他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发现，好像有领袖的特质。神也慢慢的在启示他，要观察是不是这个年轻人成为他的接班人。所以他开始把20%的工作释放给他做，看他做的怎么样。接下来再40%给他做，给他付那个40%的责任。他发现他也做得不错，所以60、80到最后他全部的，在前几年他就把整个的事工就让他接手了。好，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我这样拉到前面讲，其实在我后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是印度的孩子，他叫做 Anki， 他的名字叫 Anki， 然后他的姓有点比较不好念。他在2、3岁的时候他是印度人，所以他们家他爸爸也是一个很敬虔的族内的，所以他就把布永康布道那个海报啊就贴在那个墙上。然后呢，这个孩子常常就问那个是谁啊，那个是谁啊？然后爸爸就有点半开玩笑说他是你爷爷，所以他每次看到这个他就知道这是我爷爷。 那后来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这是我亲口听那个年轻人讲的见证，就他的录个影片追思这个不永康。所以呢他们认识了不永康，然后呢这个孩子大概七八岁的时候认识了他，然后这个不永康就问他说，哎，你要什么呢？好，就好像爷爷疼孩子一样，但是他跟他讲我要你的海报，所以他只有送他海报。然后呢这个孩子其实是有神的呼召，大概可能也是九岁十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成为一个布道家，所以他从小就很热情的传福音的一个孩子。所以这个不永康为什么栽培他，就是当他在思想到说接班人或是布道施工的时候，神启示了他这个孩子，甚至把孩子的名字给他。我从他的回忆里面讲说，这个连这个孩子的名字都给他了。所以之后他就想办法告诉他的这个父亲说，让你的孩子来跟我住，每年的暑假每年的假期来跟我住几个星期，我要栽培他。他爸爸竟然同意了，所以这个孩子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暑假或是有些放假节期他会去到不永康的家跟他一起住。那不永康做什么呢？他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的到下午五点，就是跟他读经祷告，然后为他按手祷告。这个孩子就是每一天这个很厉害。但是我知道说对不永康来讲，他在把握时间把握日子，然后要栽培这个年轻人。所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就这样子的每天为他按手祷告，跟他一起查圣经，一起带领他跟分享信息。所以后来他大概十七八岁，他就可以在印度他就自己可以去布道了。这个孩子很有他的样式。那我要告诉你是他现在大概三十岁上下而已，他现在在印度的布道会的场面就是可以，你如果看过他的海报或是录影片就是那个样子。好，那这个孩子很好玩，他有一次前几个礼拜的一个布道会是七万多人的画面。好，他跟他在他的 IG 上面写说，我告诉你这是七万多人可是有的人会说这是一百多万人，因为那个画面照起来哇真的是不得了。可是我心里面感动的是说，不永康他是有神的启示，神的话语告诉他说你要去栽培谁，你要去怎么样去扶持一个年轻人，让他成为一个接班人。所以这个孩子呢，不永康鼓励他说，印度你需要得着印度。所以我看了他的一个大概三十分钟的影片，也是他有这个年轻人有感动，因为他现在已经在印度各个地方在做布道的工作。他在不永康过世才不到一个星期还两个星期才去拜访他，而且录下了一些记录，也是这个孩子心里面有感动，他觉得要去再拜访他。所以我发现说这些上帝使用的人，其实他们不断的跟神有一个非常紧密亲密的关系，而且他们做什么是有神的什么启示的，是有神的话语的，他们就去做，也有神的感动去做的。所以我相信不是只有他们可以，我们也可以，阿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事，其实神是不是也会感动我们去做去说呢？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接班人是谁啊？我要拣选什么样的领袖啊？我到底要去找谁帮忙吗？我们是不是需要去祷告说，上帝告诉我清楚一点，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神必定会成就关乎我们的事，只要我们求问他，凡事求问他，阿们。我记得我复兴报的施工，然后呢神就告诉我，真的告诉我很多年之前就告诉我说，某一个同工他会回到他的教会里面去服侍。然后我心想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他走了我就怎么办要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很困难呢。可是我放在心里面说，主啊，如果这是你告诉我的这是真的那我就观察，我也不去说。所以不永康其实也是用观察的方式，是不是真的就是他呢？所以后来大概隔了几年这位同工真的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说，牧师，我要回我们教会去了。我说，主啊，时间到了。因为他说他的师母祷告有感动，请他回去他们的教会服事。那他的师母也是祷告的人，所以那我当然就很尊重。 所以他离开。那我就说主啊，因为你很早跟我讲，所以我想你应该也很早就预备人了哈。所以感谢神，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神就把人预备好，然后进来。那个过程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冲击，但是呢，就是时间点刚刚好，合适的人、成熟的人就进来了。所以后来整个的我们关于这个同志运动、同婚运动这些的新闻的采访跟报道，我们刚好那个时期就是我们在同工交接的时候，就马上可以接手接上去。所以我看到说这个约书亚他可以今天他可以成为摩西的帮手，他也后来可以接棒，其实他的忠诚度是第一个被发掘被考量到的。好，所以我们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好的帮手。摩西他没有嫌弃这个嘴上无毛然后什么办事不牢，不嫌弃他，但是他知道说若是神拣选的我就不能嫌弃啊，若神拣选了我就好好的去栽培他。好，然后呢这个约书亚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有代沟，好，你年纪太大了，80岁跟40岁这个差太远了，没有，都顺服在那个上帝的带领里面。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帮手，其实帮手做得好的话你可能就成为一个接棒的人，可是帮手做不好可能就坏了事，对不对？也可能接不上手。圣经里头有一个叫基哈西的，你们知道吗？他很可能会成为以利沙第二，对不对？因为以利沙就接谁的棒？以利亚嘛，他就是服侍以利亚，对不对？但是这个基哈西结果没有了，因为他自己的什么贪心啊、私欲，对不对？好，就他那衣服好，用那个银子好，结果呢，先知老早看见了，你从哪里来啊？没有啊，不要骗先知哈。好，哎，所以呢，帮手做得好。好，帮手忠诚的话，相信神就预备我们成为下一个接棒人。第二个特点，在这个旷野里面预备了他的什么？他的勇敢。你知道这个可能不用多说，你知道约书亚打了很多的仗，对不对？他打了很多的仗，那大大小小的战役他就打赢，所以他有一个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眼光，他的眼光是比较积极正面，或是说比较是有盼望型的眼光。所以在那个他们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都说哇那里的人高大，我们像什么像蚱蜢一样。好了，但是他跟那个迦勒就不一样，对不对？好，我有列出来，这是在民数记的第9章。他一开始说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所以不要背叛，就是说要想要回去埃及，是这条路是上帝带我们走的，不要违背了上帝。但是不要怕，他鼓励大家说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什么食物，因为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怎样不要怕他们啊。所以这带来的一个鼓励人的信息啊。所以他有一个勇敢的心，在这个整个的旷野里面不断的面对征战，然后他被培养了一个勇敢的心。在这里也就是后面刚刚有提到说摩西曾经为这个约书亚按手，然后呢他被什么充满？被智慧的灵充满，对不对？那个智慧的意思除了说行政各方面什么智慧，他其实还有专业上面的那个技巧的那个意义，就是譬如说军事，特别是军事战争的技巧跟所谓航海等等专业的技能。所以讲到说约书亚为什么可以承担进去要赶出这七大族的人，那是要打仗，对不对？所以约书亚他的智慧上帝给他的是他有征战的技能，他有征战的技巧，所以他在40年的旷野里头他很知道怎么样打仗，是吗？所以只有他这种资格，他这种经历，他可以带领这些百姓继续再往前再打仗。所以后面他不是说你们打我在后面守望祷告，他跟摩西不一样，他是亲自带着老百姓一起去打仗的。哈利路亚。所以呢这一条路如果是上帝带领他们踏上的，上帝就一定会带领，上帝就一定，神带领我们走上去这条路，哪怕是旷野的路，神都一样会带领的。他又负责把我们带到目的地。Amen。好，第三个特质就是他被训练了，他承担。 承担，他要完成这个使命的这个任务，他有这个承担的特质在他身上，所以才讲到说你要起来，现在换你，轮到你了，因为你要带领百姓进到那应许之地，然后带领他们去承受那个地。好，所以感谢神，摩西把任务交给这个约书亚，约书亚这个阶段，他这个阶段现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得地为业，要完成这个得地为业。好，好，所以神告诉他起来说，这里啊，约旦河旁边不是目的地，起来，好，过了约旦河那里才是真正的目的地。好，那所以我们要进到一个下一个阶段或承接下一个阶段的任务之前，上帝会为我们预备恩膏，阿们，上帝会装备我们。好，那这个恩膏的预备很可能就真的是有一段旷野期了，它有一段很艰难的时期，让我们可以降服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真的顺服下来，让我们不在里面去埋怨顶嘴，不在里面觉得都是上帝，我都这样子了，你怎么还这样，对上帝还有一些 complain， 还有一些埋怨，还有一些不满。上帝透过这个旷野不断不断的琢磨我们，然后成为一个下一段的器皿，阿们。所以上帝会预备你进到下一个阶段，进到下一个位置，你所需要的恩膏跟能力，阿们。他如果没有装备我们够的时候，我们是踏不上去那个旅程，我们也进不到那个位置的。所以我们不用抢，也不用担心得不到，上帝在对的时间里面就promote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到那个位置上面去，阿们。摩西也是经过了一些波折，对不对？他等候的更久，80年，然后想一想，就是可能一辈子就是当一个老牧羊人了。但是呢，上帝的计划是走了1/3，他还有1/3还没走，那个1/3剩下最后那个1/3非常的重要，就是要把他的百姓带离开埃及，进到那个应许之地。所以神一定会预备我们在我们侍奉上面的，我们人生旅途上面所需要的恩典恩惠，够用的恩典。所以我提到了说，上帝会应许，第二点里面讲到说，上帝会应许一路上恩典都是怎样够用的，恩典都是够用。如果我们常常逃避的话，我们就注定要失败。好，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挑战的话，我们会找到很多的方法如何来面对。所以摩西有人生三个阶段，王子、牧羊人、上帝的仆人。照样约书亚好像也进到三个阶段里头一样，就是他从一个奴隶，从一个工人，然后进到成为只是一个助手，甚至一个战士，到最后他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他成为一个带领百姓真正踏上应许之地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他首先呢，上帝应许了，上帝给他装备了什么？第一个就是他被智慧的灵怎样充满了，他被智慧的灵。你想过圣经里头有谁求智慧吗？所罗门王，对不对？他年纪很轻，然后他登上了王位。那上帝很奇妙的，我想这也是在上帝的计划里头，上帝的选民，然后有一个王，这个王在上帝的眼中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讲你要把我的百姓带到哪里去，他是很 care 的哦。所以这个上帝在这个所罗门跟他显现的时候问他说你要什么，他只有求什么，他只有求智慧。上帝说好，你只求智慧，我其他的也给你。好，所以这个智慧他的意思就有分辨的意思，他要当一个王，他要处理很多事情，对不对？如果你要处理很多事情，你一定要学会做什么？做判断，对还是不对，可以还是不可以，有严重性吗？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要做这个决定吗？做下去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等等，是不是常常在做什么？做决定。所以要分辨。好，所以呢，这个所罗门真的也是蛮聪明的，他就求什么？求智慧啊！我能够分辨，我能够治理，能够管理老百姓。 好，所以这个是在生命记34章的第9节后面的地方你看得到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一节来。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这边说什么？摩西怎样？曾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他就被什么？智慧的灵充满了。好像保罗为一些受洗的，可是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的，为他们按手的时候，他们就怎样领受圣灵。好，这是使徒。好，所以这个按手有时候我会看一下英文的，因为想知道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你读圣经的时候，我想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好奇，说哎，这里讲的是男生还是女生，这里讲的是复数还是单数。那我喜欢看说哎，耶稣为人按手祷告的时候是单数还是复数。看了一下英文的版本，好像大部分是什么？是复数，哎，加了什么 S 在后面。好，那我就开始学习主啊，我可能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也可以这样两只手按手祷告。所以这个画面我看到摩西为约书亚按手，其实也是用复数的。我想到布永康为那个印度孩子祷告的，那个一个全心的全力的，然后那个迫切的要把好的或者那个祈求那个代求按在这个孩子身上，按在这个约书亚这个要接棒的人身上。我相信那个是一个非常出自于内心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阿们。所以当我们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说主啊，真的是祝福他。哈利路亚。就不是有保留的说我希望他好，我真的希望他好，我真的希望他得到。阿们。我们把他按手祷告说，主啊，真的你帮助他，真的你帮助他，然后度过这个难关，主啊，你真的是医治他，让他可以得着医治。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从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做事啊。所以他按手的时候，他就被什么智慧的灵充满。所以我刚刚不止我们一般我们讲的智慧的一个意义，它的另外一个意义也叫技巧。所以他有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的。所以对为什么约书亚他就好像有那个恩赐，很会打仗。就现在我们讲的有什么恩赐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有的人有恩赐唱歌，有的人有恩赐很会做，很有创意，可以做一些把简单的东西做得很漂亮。恩赐，所以神会给我们，圣灵会随即意把恩赐赐给人，是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向上帝求恩赐过。好，我有跟上帝求过。好，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跟你求，我要会讲台语。其实我本来就在家里都是讲台语啊。可是我为什么想说我要讲很流畅的台语？因为我要为那些听不懂国语的人祷告。那些妈妈，因为包括我妈妈也没有念书。所以我怎么样把福音讲清楚，说我要带着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要因为我在国语教会信主，所以我要怎么样很流畅说他听得懂的台语为他祷告。甚至常常有福音队出去会到一些养鱼的啦，或者说一些比较农村的，可以为这些老先生老太太祷告的时候，我可以用什么？用台语。这是我跟上帝求的。虽然后来有人觉得说，哎，你的台语也不错哦，听你在替别人祈祷的时候，你的台语真漂亮哦。那没有什么，我自己要努力，但是我说主啊，给我恩典，因为你在祈祷的时候，你要翻得过来，转得过来，要接得好，也是要恩赐啊，哈利路亚。好，那我还跟主教求什么？主啊，给我分辨的灵，给我分辨。好，为什么求这个？因为发现我们拜好多神啊，你看二三十年前，我们的环境里面基督徒不多啊，很多人都拜这个拜那个拜这个拜那个，然后呢年轻的时候也比较简单单纯一点，你就很容易有时候就被糊弄过去了，或者有些属灵的状况你根本不懂。所以我就跟主讲说，主啊，我要会分辨，会分辨，求主给我分辨的灵。 那感谢神，当神你求的时候，神说 你不求是因为你得不着，是因为你没有求，你不求啊，有口无心的求。但是你因为你肯求，神就怎样，就会给你。所以雅各书里面有提到说，如果我们缺少什么，缺少智慧，我们就可以跟神求，是吗？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宝贵的一个经验，就是你只要敢，你只要愿意跟主说，跟主求，阿们，而且是凡事大小事，那我相信我们就可以走在圣灵里头，哈利路亚。好，所以呢，他是被智慧的灵所充满，好，那就讲到征战的技巧，就刚刚讲的，他就可以知道怎么打仗了。而且他成为一个总指挥一样的哈，带领啊这得地，真的一块一块地的得地，然后开始分给大家哈。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一样开始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孩子来按手祷告。哈利路亚！好，来第二个呢，上帝说恩典够用是什么？为什么恩典够用？因为什么？神说我亲自与你同在。我们来读第五节吗？请哈，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接下来呢，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亲口对他说了，说我会亲自与你同在，就好像你这四十年来看着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一样。所以这些见证在约书亚的心中，上帝再次跟他讲说，就是不要惧怕，我就是一定会跟你同在的。好，所以这也是在鼓励我们，这也是在鼓励我们，上帝他亲自的会与我们同在，他不会丢弃，他不会撇弃我们，他不会丢弃我们。就好像耶稣差遣谁与我们永远同在啊？圣灵保惠师怎样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会成为什么孤儿啊。哈利路亚。孤儿为什么孤儿会没有人帮助，对不对？孤儿是没有人可以依靠，孤儿是什么都要靠自己，就自己去努力，自己保护自己，自己去养活自己。但是耶稣讲说，我不会让你成为孤儿，好，我到父那里去，就差遣圣灵保惠师来，永远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管你几岁信耶稣，我们几岁见耶稣，回去见耶稣，这一路上圣灵都会与我们同在，阿们。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说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泛滥里头哈，我们相信仍然耶和华作王，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属神的百姓就好像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之前，有没有那个灭命的天使是越门而过，有吗？所以那个细菌啊，也是越过我们的门去了。哈利路亚！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对他的信心。好，所以神有应许说，为什么恩典够用？因为这个上帝的圣灵无限量的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恩典够用？因为神说，我一直会亲自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所以第九节的地方，神再一次重申说什么？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要牢牢的记住，约书亚必须牢牢的记住两件事情。他进去得地为业，这一场艰难的战役可能不知道打多久，我告诉你打了三十年，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岁，然后呢他110岁过世，摩西120岁过世，所以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他大概花了30年的时间在征战，然后之后分地等等，所以他就死在这个他自己的地业里面。所以有两件事情上帝要这个约书亚牢牢的记住的哈。第一个就是说，他一直在重复说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他重复在讲，从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断的在告诉他，然后上帝还要再亲自的再告诉他几次，不断的在加强他的信心。所以一个属灵的伟大的属灵的领袖，你说他一直都很勇敢吗？不见得， 有时候呢，你看他越勇敢的人，其实他的那这个对上帝的依赖心是越强的，因为每一关都是靠上帝过的。哈利路亚！所以呢，不断的在给他打气，说刚强壮的，要刚强壮的。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在烦恼，在很多的重担里头，但是神好像不断的在跟你讲说，要刚强壮的，要刚强壮的，要刚强壮的。哈利路亚！好，我跟你讲，就是我自己。每次我说：“主啊，你换一句好不好？”他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刚强壮胆。所以，因为你面对的敌人可能比旷野还要多，还要困难，可能就是会害怕，就是会害怕，害怕到想躲起来，可能就会慌了，就是慌了，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神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不要怕，不要慌。”哈利路亚。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无助的时候，越是不要怕，不要慌。阿们。你知道有时候是因为怕把人给怕死了，是不是？在旧约里头有一个城市的人，就是因为惧怕，然后死城市很多人死掉了。所以神告诉我们，惧怕惊慌没有用的，要勇敢的起来面对。哈利路亚。好，好，所以呢，表示说事情临到我们，我们还是有可能是会害怕，会慌，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说要牢牢的记住啊，牢牢的记住，你面对的敌人困难可能很大，但是说就是不要怕，你说勇敢，你就刚强。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事情要牢牢的记住，就是神要他做什么，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这我们刚刚有读过第七节第八节，好，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准备这个经文，你再翻一下。 OK， 好，我们读一下好吗？读这个七节八节，预备，来。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强调摩西所写下，刚刚我最前面有讲说那一本律法书有没有，这些律法书里面所写的一切的话，他叫他遵守，而且不可偏离左右，要他 不可偏离左右。然后他当他遵守的时候，他就说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是吗？好，你有没有记得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这人变为有福。哈利路亚。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摩西所留下来这个律法是何等的重要。所以神跟约书亚讲说，不可离开你的口，要谨守遵行，然后呢，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还有凡事顺利。所以这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手上有神的话，圣经，对不对？里头你光从创世纪开始，这个摩西五经里头有很多告诉我们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有好多的教导在里头。所以摩西把这些留下来给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遵行。所以对我们来讲，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一样是会亨通跟什么顺利。好，我们不是为了亨通跟顺利，而是这是产生的结果，是吗？是我们先遵行，神告诉我们不可以贪心，神告诉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神告诉我们不可以偷窃，神告诉我们要说诚实话，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应该遵守的。当你遵守遵行的时候，上帝应许我们有亨通，有顺利。哈利路亚。好，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犯罪的时候，这罪就成为拦阻了，就成为我们亨通顺利的拦阻了。所以这两件事情请大家注意，就是我们需要 就好像约书亚一样，我们要往前，继续往前，甚至我们要得地为业的时候，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你要勇敢的往前。当有害怕有惧怕的时候，我们拒绝它，好，不要被害怕跟那个惧怕跟担忧抓住了。 好，第二个就是一定要遵行什么？遵行，谨守，遵行神的话语。阿们。好，当你有犹豫的时候，你就不要做了。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提醒、有作难的时候，我们就等候主了。阿们。啊，有些事情说啊后啊个折了去，那你就知道说后果要怎样，自己负责。你要买股票买基金这个那个，哦，现在是不是投资了，如果上帝没有带领，神没有给你话语，啊，就不要自己随便抓一句说，嗯，上帝告诉我要这样做。我们宁可等神的声音出现我们再做。阿们。好，所以这两件事情一定记牢。好，所以呢摩西他讲到说，这些话你们都遵行，你们就可以所行的一切事上都亨通。那约书亚也是一样，他到最后他把他的责任了之前，他说什么？他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他一生他就遵行上帝的这个律典章等等，才完成他的任务。所以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要对我们来讲新的一个 decade， 新的十年我们继续往前，我们需要有一点更新。那更新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神的灵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我们需要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思和意念都被更新。我发现更新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勉强做或是学习或装出来的，我们真的需要神的灵帮助我们。所以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等候耶和华的就怎样重新得力。所以我们新的力量，我们出发的力量，我们需要从神来，就好像摩西为约书亚祷告一样，需要有智慧的灵来充满，需要有神的同在，你才走得下去。摩西说，上帝你不跟我同在，我就不走了，上帝你不跟我一起去，我也不要去。没有错，我们如果没有上帝跟我们同在，我们往前去那个很辛苦，成功的几率也可能不高。所以我们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敬虔敬畏神，说主啊，你跟我讲我才做，主啊你告诉我，你启示我，我就勇敢的去做了。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在出发之前给我们有一个真的是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祷告。对教会来讲也是新的一年的一个出发，对你个人来讲也是新的一个出发，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新酒新油高在我们的身上，好，圣灵再次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真的是刚强壮胆的人，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让我们可以迈开脚步往前走。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说恩典够用，你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会显得更加的完全。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义人的道路是越走越明亮的。主啊，我们也相信我们扎根在你的里面，即使风暴来了，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得稳。圣灵，我们邀请你充满在你的教会当中，充满在你的儿女的身上，让我们领受圣灵的充满，新酒新油高在我们这个新皮带上面。主啊，你帮助我们也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是预备灯油的。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你新的能力新的恩膏来走这未来的这十年，对我们教会来说，对弟兄姐妹来说，未来这十年何等的重要，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带我们的儿女继续的往前来侍奉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今天早晨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个人身上，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新的心思意念新的意象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谢谢主，赞美耶稣，我们赞美你。 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神，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在祷告在敬拜的时候，求圣灵新鲜的恩膏临到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谦卑的说，主啊，没有你不行，那个改变是要从你而来的。
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觉得安然居住。你是我翅膀，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再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到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
再从前面来，
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翅膀，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你的肩，坐落佳美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
一起来祷告哈，为我们这块土地的百姓来祷告。我感受到上帝的教会是这样的忠心的、真诚的、用心的在跟随他。咱们当中每一位，你跟随他的心，跟随他的脚步，主都看见，而且主也走在你的前面。所以我们来祷告说，主啊，把这地的悲情挪去，把这地的忧伤挪去。这块土地上有很多人是有悲情，在过去的岁月年日里头是忧伤的。所以我们来祷告说，这块土地上帝你来医治，让这块土地是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的。 我们住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因为这块土地被医治，我们也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所以我们来祷告说，主啊，龙潭这块土地它成为活水，像教会它是会活水，这活水让那些渴的人都可以来喝，让这地的人充满了盼望，而不是劳苦叹息跟重担。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龙潭这块土地交在你的面前。许多的外来的人，主啊，学漂泊流浪的人曾经住过这块土地，有很多这些贫穷的、受伤的、主啊无助的人，他们来到这块土地上面生根。主啊，他们世代住在这里。主啊，你将那个漂泊流浪从这块土地挪去。主啊，让他们在这里知道，上帝你给他们的地业在这里是美好的。主啊，让他们在这个地方，主啊，他们可以世世代代的，主啊，能够安静、安稳、安然的居住在这里。主啊，把平安赐给这块土地，把盼望赐给这块土地，医治这块土地的忧伤，主啊，医治这块土地的无助、无奈，主啊，贫穷。主啊，你要赐下富足来，主啊，赐下富足给这块土地，主啊，赐下生命力给这块土地，主啊，赐下阳光雨水来滋润这块土地。哦，圣灵，我们谢谢你，圣灵，我们谢谢你，这块土地的百姓需要你。主啊，那些年弱的、力衰的，主啊，那年老的，主啊，那些弱势的，耶稣啊，我们仰望你。那些孤儿寡妇，那些缺乏的，主啊，那些困苦的，主啊，那些失散流离的，哦，主啊，那些在困苦当中的，主啊，你拯救他们，愿你的大光照耀他们。哦，主啊，让他们走出那些没有盼望的死荫幽谷。哦，圣灵，欢迎你来到龙潭这块土地。主啊，我们宣告这块土地有一天要改名字，不叫龙潭。哦，下大吧，圣灵啊，我们欢迎你，让这块土地成为喜乐之地。主啊，让这块土地成为盼望之地。哦，谢谢主，赞美主。主啊，医治，医治，医治这块土地，医治这土地上所有的人心。哦，主啊，医治每一个家庭。主啊，医治每个受伤的灵魂。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愿你的光，愿你的光，主啊，那个盼望的光，生命的光，哦，进到龙潭这块土地上面。哦，主啊，让我们看见这地的百姓抬头仰望你。主啊，这块土地的百姓来追寻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哦，主啊，谢谢你，让这里有活水。主啊，让这里有活水泉。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无限量的运行在这块土地上面。主啊，以至于我们在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被你来医治了。主啊，如同尼尼微城一样。哦，主啊，在这里有许多人，他们还不认识你。主啊，但是主啊，主啊，我们站在这个破口上面说，主啊，求你来医治，求你来医治。哦，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是你的应许。主啊，我们回转，转离恶行的时候，你就医治了我们。主啊，谢谢你。哦，主啊，让许多漂泊流浪的，哦，主啊，这些无助的，主啊，都能够安稳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让他们找到出路。主啊，找到一个依靠的肩膀。主啊，让他们找到一个避风的港湾。哦，就是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圣灵，我们真的欢迎你来到这块土地上面。哦，你的恩典，主，你应许就是你这一路上恩典都是够用的。主啊，无论我们往哪里去，恩典都够用。主啊，你都同在的。主，我们谢谢你，圣灵今天早晨新的心、新的灵赐给我们。从你而来，上帝，从天上而来的那个清泉清水洗净我们。主啊，洗净我们，不断的洗净我们，褪去所有的灰暗，褪去所有的疲累困苦。主啊，让我们不再困苦流离。主啊，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的好牧人，继续的引导我们向前。主啊，谢谢你。主啊，让你的教会，你心跟眼都在这里。主啊，让这个教会，哦，主啊，能够跨越这个旷野期。主啊，在这个旷野期里面，主啊，能够重新得力，也被你装备进入下一个阶段。主啊，继续的为你撒网得人。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在这个教会进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生命的自由，灵魂的自由，主啊，各方面的自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够用的恩典。你不误事也不误时，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跟姐妹，我们每一个家庭继续定睛的仰望你，让我们更新，更新之后再全力的出发。谢谢你，谢谢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全家同在，与神的教会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大家请坐，可以默祷散会。
我遇见你，是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在基督里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翅膀，我最深的祈愿，全心仰望你。是同样，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坐落佳美之处，我与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